快乐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然而，快节奏的现代社会，每个人都面临着多种多样身心的压力和烦恼，人们变得越来越不快乐。来自世界各地的网友也纷纷通过各种渠道向金菩提禅师求教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快乐。
禅师好，我今年24岁，情绪比较敏感，经常出现很大的起伏，我也尝试自我调节，可是碰到事情又会反复，请问我该如何正确引导自己呢？敏感的兔子。
上师，为什么我的情绪这么难把握？明明知道发脾气不对，就是控制不住，发完脾气又后悔，怎么办呢？暴躁的狮子。
收到网友们的留言后，金菩提禅师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就是人的情绪的起伏啊，容易起伏，确实与年龄有关系啊。就我奶奶说，我爷爷到76岁以后不怎么发火，但是75岁生日之前还在发火。哎，所以我奶奶说，最后我终于看到希望了，说在我爷爷死之前，我奶奶肯定能平静的过几天日子。啊，但是我奶奶很害怕，说爷爷连发火的力气都没有了，他就很后怕呀。啊，怕失去这位经常给他发火的又非常恩爱的同事。有时候发火能引发自己对别人的一些提醒啊，或者是看得特别不好的人和事物，也许你用这种比较激烈的方式啊，提醒了对方啊，就是发火不一定全是坏事啊。但是还有就是什么叫做发火啊，那我觉得是我们的情绪失控了，本来我是提醒对方的啊，结果提醒的过程中两人吵起来了，甚至一些男孩说为了提醒对方，结果两人打起来了啊，这个就是过分了哈。对，是你那个把握的火候啊，这个程度问题，这个是需要学会控制。爱发火的人通常气比较足啊，所以希望这个爱发火的人不要练气功，好吧，越练火越大，越练火越大啊。第二个，不要吃一些辣椒啊，还有补气的那些东西啊，鸡蛋呐、很多肉食啊，之类的啊，这容易上火的就少吃，这火气会小一些啊。经常备一些凉茶啊，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是药又是茶的一种中国特殊的产品，24味。凉茶啊，那个就有点苦啊，所以经常发火的人要喝一喝那个啊，就会真的会好一些。那你说喝药不就是有病吗？对呀，经常发火就是有病，好吧？脑不通啊，特别适合来禅修。容易发火的人，欢迎你们来，好吧？你的家庭就幸福很多。如果你们家人经常和你吵架的人知道你来禅修，你的脾气好一些啊，他们就是很高兴哈，很幸福。所以发火通常还有一个问题哈，我们总结帮我记一下哈。第一呢，就是火气壮啊，说明年轻哈。第二个呢，就是有病啊，就是我们的智力有问题，可能该通的地方没有通就堵住了，所以什么事都想不通就发火啊，靠发火来解决问题啊。那通常说这是一种没有智慧的一种表现啊。没有智慧有没有药来救他呀？那怎么办？来禅修啊，不管来在这念佛也好啊，还是来做大礼拜哈。容易发火的人， 我给你阐述一种简单易学的方法，很简单，一分钟就会，大礼拜。啊，喜欢发火的人来大礼拜，就是磕大头，跪下去趴在那儿，趴在地上，嘣嘣嘣三下，好吧？就是哎，这个磕头做礼拜真的是挺好的。哎，我觉得自己的发火次数越来越少啊。有的时候看到容易激起火来的人，本来对方一火了之后，他做错了，他也没有道理，他在跟你争吵的时候，同修啊，不要发火啊，有话好好说啊，不用争吵，也不用比武啊。但是一般我根本起不来火，对方发了火一个小时啊，就是这样子。我觉得也可能也是和我爷爷一样啊，我爷爷要七十多岁火才消，我现在25岁火就消了啊，发不起来了。嗯，也许能量消耗太多了哈。所以做礼拜，哎，真的是灭火啊，灭容易发作的火啊。所以发火当中有几种病症哈，我们刚才讲到，一个是能量太强，第二个有点缺乏智慧，脑中有堵塞，还有是供血不足，就是你的心脏往上泵血啊，哎，就是供不上去，所以脑子就像缺心眼一样，不好使，不好使了就想不通啊，想不通就发作。所以经常发火的人多数都属于不是缺心眼儿哈，是供血不足而造成的脑不能正常工作的，还是缺心眼啊啊，而是属于这种问题。所以也是通过礼拜呢，也可以让你的血液哈，通过心脏能够产生啊强烈供血的这种作用。还有你经常磕头的时候，这个血液和氧气哈就容易到达头部啊。我是觉得尤其是哈，我做的实验，我是在研究佛法，用身体体会着佛法啊，和禅修的过程之中啊，我才总结了一些经验。我发现就是磕头的时候，用头用前面这一块去碰碰地，或者是没有碰到地啊，都特别有开发智慧的这个作用啊。对我来说和我小时候比，我好多了啊，就好了一些啊。那我也就是顺便传递给你哈。那么还有一种原因，就是不理解别人，就是缺乏理解的心啊。我在小时候长大的过程之中啊，在中国经常用各种各样的原因会说一个叫理解万岁哈。哎，就是理解是最好，如果你能理解我，如果家长能理解孩子，哎，老师能够理解学生，我相信老师是理解学生的了，天天教孩子教学生，又是教孩子的专家，肯定是懂得啊，懂得就是理解。看那孩子在那调皮啊，不懂的那些家长就是跳什么跳，一个床有什么好跳的，一个拿一个破石头在那掰活半天，这有什么好玩的。对，他说孩子啊，他能哄着自己玩都是家长的幸运的。哎，对，所以要理解的话，我们才会觉得他这个行为是合理的。如果不理解的话呢，哎，我们无论是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就会引发误解和烦恼。现在很多家长啊，都特别讨厌自己的孩子啊，一个是盼着自己的孩子长大，好不容易长到10来岁之后，就开始讨厌他啊。怎么讨厌呢？第一个讨厌就是上网，是不是？家长讨厌自己孩子上网啊的人，请举手。像这种问题，哎，有不少家长啊提问我，哎，这个怎样改这个孩子这个毛病？我觉得很简单哈。首先，恭喜你孩子智力基本正常。但为什么这么说？基本正常就恭喜我吗？我说，如果你生个傻孩子，不更麻烦吗？他能上网，那说明智力基本正常；能到网上啊，能搞一些啊，像变戏法啊，给人对打游戏啊，就说明智力是偏高的，啊，能在网上 啊，下载游戏改图片，把你妈的图片和一个美女的图片贴到一起的时候，一看身材好美妙，一看脸是你妈啊，那这叫境界。哎，所以这个家长要当理解这个信息的时候，他觉得哇，我孩子都是这种特别凡人的有境界的孩子，就恭喜你了啊！所以你要理解，哎，你就不会那么忧虑了啊，也就不会那么骂孩子了，学会引导他。我还是举一个我说过若干次的一个故事啊，在一个地方，一个母亲，年轻母亲，我的一个朋友呢去他家做客。他就给我讲这一幕哈，哎，做客他的孩子呢，哎，给这个客人，是端茶还是端饭来的，哎，小孩子啊，才几岁，咣叽一下摔在地上了，那个碗给摔坏了。这个妈妈不问孩子有没有扎到你啊，有没有伤到啊？他先生说：“哎呀，你这个败家子，你知道这个碗多少钱吗？”哎。这就无聊了哈，那这种母亲大家说对不对啊？不对。所以当有这个比较浅显的哈，但是这个母亲并不以为不对，她说我爱惜财物啊，我节约的生活呀，从这个角度也是对的啊。所以有很多事物没有真正对错之分，是在于你如果看透这个事情，如果让一个小孩子端饭碗，你不担心把他烫到吗？他摔了碗没有扎到自己已经很幸运了。对，所以如果我们多数的这个母亲见到这个情况就说哎呀，孩子没有扎到就是万福啊，啊，就觉得挺感恩的。可是这位母亲就会责怪孩子啊，这个母亲的理论说我们家一共才十来只碗，今天摔一只，明天摔一只，十天之后没饭吃了，他是这样算的啊。所以听起来也挺有道理的，但是叫我觉得就是母亲不该骂这个孩子。对，所以把很多的事物如果能看透看清楚，你就避免了发火了啊。那还有恋爱中的人特别容易吵架啊，结了婚更吵，理解他才好，好吧？因为可能你们吵架的原因多种多样的，就是在于你是否理解他呢。我走到世界各地都有女士啊找我诉苦，就是说上师啊，请问我的烦恼怎么解决，请讲吧，你的烦恼是什么？我先生原本是很爱我的，最近这两年出轨了。我说你们家闹鬼了？不是，他爱上别的了。说爱上别的了，那肯定有原因。这是谁呀？有照片吗？不是，爱上电脑了。哎呀，我松口气。爱上电脑不是出轨啊，啊，这个没有事的。爱上电脑，他也不是个人，又怕什么呀？是不是啊？电脑也至少也不是个女机器人呐，啊，你就担心什么呢？那他是玩电脑是出去玩还是在家玩？在家玩。啊，让我很烦了。你烦什么？他怎么不多花点时间来爱我呢？我说你又不是电脑。就是我们要求太多了，对不对？应该感到高兴的事情是，你的先生在家里玩电脑，至少是在你的目光啊，这个叫做监控之下啊。第一个在网上没和别人瞎扯胡闹，他只是打个游戏，是不是啊？哎，或者是上上网看看新闻啊，或者是像我刚才说的修改个图片呐、啊，或者是通过网络处理一些工作信件呐、啊，啊，甚至通过网络通过电脑正在做工作啊，你的要求就说他和电脑的时间多到远远。比和我时间多，哎，这个你不能去这样测算这个问题哈。觉得我就说你不应该为此烦恼，那为什么呢？第一个说明你有丈夫啊，你应该感到高兴。你看今天多少女人嫁不出去啊。第二个，你还长得那么难看， 你丈夫还长得那么好看，对不对啊？哎，第三个，人家是做完饭洗完碗之后才上网的，可是你吃完饭之后就上床了。哎，有几个丈夫喜欢这样的女人呢？她没出去野跑就够意思了，是不是啊？不知用多大的定力在那玩电脑呢，要不看出，不看着当初啊恋爱中的海誓山盟和已经有孩子的面子上，早抱着电脑跑别人家住去了。哎，所以哎，理解就会幸福，就不会烦恼啊。所以这个让我们容易发火啊，其中就是理解。你有没有理解别人，你就发火啊。所以总是给别人发火的人，总以为别人错误的人，不一定是别人的错误，是你的见识太少，知识面太窄啊。那么这是第三种啊，就是知识面太窄了啊。第四种容易发火的呢，第四种容易发火就是自私，太自私了。哎，其实有很多人有得到有失去，这个行为会容易引发我们情绪的波动。大家想想，你情绪波动应该有一半以上的问题都是与得和失有关系，尤其是自己的个人的得失。比如说你的邻居的那个房子和你做邻居的房子通常不会和你太大的差别，是不是啊？除同住一个小区，房子不管新点旧点层次差不多，也许经济收入很类似。如果尤其是普通的人家，普通的居民区，住了很多年，大家邻居都认识，都需要每天去打工工作才能够养家糊口。可是有一天邻居很幸运的买到一个大彩票，中大奖了，中奖很多，比如说几千万美金，你们家连人口和房子和家产加起来也不止100万，你一下一夜之间赚到了几千万啊。那一般人都是恭喜，但是多数的邻居呢就开始仇恨。哎，这个人长得那么丑，哎，那么笨，哎，不知是哪根筋长错了，怎么会发这么大财？甚至有的人生气，半夜放把火给他。哎，你不是很火吗？我给你点一个火。哎，为什么这样呢？嫉妒。为什么嫉妒呢？因为他拿到多余的钱，我没有拿到，就是嫉妒啊。那么所有的嫉妒行为都是自私。所以容易看到一些不快乐的事情就发火的人，那通常也是太爱自己，心眼太小啊，没有那种比较广博的爱心和社会性道德啊。太自私之后就容易去给别人发火，容易看到和发现别人的错误，甚至别人没有错，总觉得别人妨碍了你，别人比你好啊。所以总是看别人错误的人不一定自己是正确的，而尤其是容易发火的人，不一定你发火就以为是别人犯错误了吗？经常是发火的人自己错误啊。所以我这样告诉你，那你如果你是这一类人容易去发火的，你想一想我说的是不是和你啊能够有所吻合。啊，那我怎么改正呢？ 可能也不容易啊，我试一试啊。那首先我们刚才说的毛病中的第一种问题是能量，是不是啊？是能量太足吗？啊，能量太足，其实我是赞美你的。有的是一种能量，是年轻人的躁动的能量，确实是比老年人能量要足啊。但是你这个充足的能量没用到脑上，只用到了嘴上，只用在责怪和骂人上啊。所以这是这个身体的能量用错了地方啊。那么第二呢？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没有智慧，也是比如说脑体当中有时候是受到头颅骨的限制，头颅骨的限制，有些人就是那个骨头会小啊，这样让你的脑袋里面不能够很轻松的啊有运动的空间啊，也会显得这个脑不够好使。还有的是堵塞啊，应该通的，比如说有100条线里面应该是通畅的，传输的能量，传输的讯息，可是你其中有几个管道是被堵住的，或者是流通的时候不太顺畅，就像水管内部啊，老水管里面长了很厚的锈，开开水龙头水流量还是很小很小。对，如果通到脑的话，那我们的智力就觉得不足啊。好，包括说我的知识面窄等等的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啊需要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学习去理解别人啊，学习一点甚至是心理学，很多问题是大家都有的问题啊，很多行为是人类合理的行为，只是你此时此刻看不到自己的问题，只看到对方的所谓的过错而已。再一个，就学习一些慈悲和大爱的这样教化的内容啊。如果你靠近圣人，你得到的就是智慧的启发；你靠近的是很凡俗的人，那你学到的就是普通人的思维方式啊。所以希望你能够有机缘多听一些古代的哲学大师啊，当代也有很多哲学大师啊，啊，这些大师都找不到的时候，可以找找我这种小师啊，来听一听，也许会对你有启发。我教的是能够入手、能够学习的部分啊，就学会慈悲、宽容的去对待别人，也许自己会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啊。这个是很多人到这儿来之后都有发生过这样一个改变啊，几乎所有人到这儿学过一个月之后啊，脾气小了，过去发火的频率现在降低了，大家说是不是啊？是，尤其是女士啊。所以我让我想起来香港有一部电影叫功夫，和我们也有关系哈，功夫。功夫里面有一个女士是那个收租婆，当中她有一种功夫叫狮子吼，她哇一喊所有人都逃跑啊。这个寓意着就是爱唠叨的女士，哎，你那个唠叨其实就像无形的刀剑一样就冲出去了，所以小心你的表达方式。还有呢，学着多做一些没有交换的啊，没有交换的善事善行啊，比如说帮一些需要帮助的看似弱者的人呢啊，要帮助一些正在乞讨的人呢，人家有任何有困难的时候，你见到的时候如果方便的话，你就要去帮助别人呢。通过这样的行为就会改变我们根本的想法啊。我过去熟悉的自我都是一切都是别人来给我服务我才觉得最幸福啊。你可以开始转变一下，试着无私的，就是没有交换条件的去帮一下别人 啊，去开始做这件事情，也许让你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反正对于我来说，如果我帮助了别人，我觉得是快乐还加自在的。啊，大家好像也是这样吧，是吧？在我们菩提禅修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帮人，啊，帮过人之后，我们自己很幸福。但是听完我这么讲哈，就是思考方式比较短浅的人呢，啊，过一会儿就开始帮别人，啊，帮完别人之后，明天就问我，我怎么没有什么意外的惊喜和收获呢？哎，对，帮人它是一个漫长的事情，关键是你自己内心得到的是痛苦呢，还是自在呢，还是喜悦呢？不要去看别人的表情，关键你自己内心得到的是什么。所以我们一旦经常帮人的人啊，再加一点我刚才说的去礼拜去修行啊，去懂得关怀别人的人，这样你的身体就是自在的还有放松的。这个中文的自在啊是一个很特别的名词，首先是轻松的、安详的、通畅的啊，和谐的啊，也就是最美好的感觉融为一体的一种精神的状态啊，我们称为自在啊。所以你内在的是通畅的话，你就没有障碍啊，你的心当中没有障碍，你的供血是正常的，供血正常，你的脑就会全部的启动在工作，脑中也没有障碍，供血又正常，氧气也充足。你不用开发智慧，你的脑本身是智慧的啊！如果经常修行的话，你的脑本身还能被开发智慧，说了好几个层次哈，嗯。所以学着帮人啊，由这里入手。所以经常说发无明火，发完之后就后悔啊，我们就说尽量要学会总结经验，尽量的就控制自己不做后悔的事情。如果开始火要发作起来的时候，我提醒几种方法哈，接下来大家记住哈，叫换位思考法。你觉得他错了，你很生气，那你就想，如果你是他，有个人告诉我，在香港的一个同修告诉我，哎，师傅，我今天很生气，怎么了？我从外国雇了一个佣人在我家做饭，我们工作很忙啊。结果我买的那个锅呀，特别贵，特别名贵，又是名牌啊。结果让这个女佣来了之后啊，这个人倒是很勤快啊，他给我擦了一次我的锅啊，我觉得我的锅一半的价值都被他擦掉了。他用那个钢丝刷子蹭蹭蹭蹭蹭。本来是光亮光亮的，觉得蹭完之后呢，全是小爪子印儿，而且是用那个钢刷子刷的，这个爪子印不是假的，用手能摸得到。他就很心痛哈，我这么贵的锅，这么好的锅，我请你来是干活的，结果你给我是来给我糟钱的，你看把我的锅刷的，好像刷了我的心一样，啊，好痛苦啊！我说你打算怎么办？我把它炒了。我不要他，我说那你自己洗锅呀。哦，确实我时间很紧张。那不行，我再换一个，说不定趁你睡着了刷你的脸，说不定他把那里给弄花了。他既然错了，你就告诉他不能这么刷。就是他说我以为他懂呢。我说他生活在一个比较就是科技非常落后的啊。他们村里唯一的电器就是电灯，没别的，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见过。这个女佣到了他们家做那个抽水马桶，还三天排不出来呢，不习惯。哎，人什么都没见过，是不是啊？又这么主动干活，刷就刷了吧，以后多买几个锅备着就好了。还有我所时常说的啊，经常吃饭的碗。啊，炒菜的碟子啊，做菜的这个锅啊，都要只要结实耐用、刷不坏的，就是好锅，好吧？ 也不要买那么名贵的啊，以防自己给弄坏了呢。啊，你再找一个佣人来帮你擦，擦坏了是正常的。所以发完脾气要后悔，所以以后就学着少发脾气，不要做后悔的事情。因为发脾气的过程容易伤害，伤害一旦形成之后，就像你已经刷坏的那个锅一样，对方又赔礼又道歉，说我在出钱就刷的那几个小印子一直还在上头，弄不掉的，对不对？尤其是那个瓷碗，只要摔坏，你用多好的胶水把它粘起来，它毕竟有一个裂纹在里头，这伤害已经形成了，赔礼道歉就是胶水，粘完了之后还有那道痕迹，哎，弄不好还会扎手，哎，所以少一点发火啊。当遇到这种情绪上来的时候，所以换位思考，如果你是他，他根本没有见过，弄坏了很正常的啊。几乎所有的人所有的事，我们都需要学会站在对方的这个位置和身份去思考啊，能解决一半的问题。理解了之后再多一点包容，就是这样子，他做的也太过火了，好，他是有意而做错的事情。那想如果是你的亲兄弟亲姐妹，是你的孩子，他都能够很顺从的和你配合做所有的事情吗？也都不可能的呀。你全家人自己本身也在彼此在破坏的，对不对？说破坏这个词有点重了哈，这都是小破坏的，对不对？那是小破坏，只是觉得没有那么大伤害而已。你能够还一起生活，其实就是多了一份亲情的包容而已。那换一个身份你就受不了了。所以这个锅刷坏了，如果是你丈夫呢，你可能发的火就少了；如果是你的孩子呢，你可能发的火还会更小一些。对，如果是你自己呢，你还埋怨锅，为什么买这么贵的锅呀？对不对？对，还会埋怨买锅的人呢。哎，所以就是理解，我们就会情绪就会少。还有，不管怎样理解不理解，就要发火的时候，如果能够还能控制自己的话，你开始我教你一个秘诀哈，一个咒语，想不想听啊？那个咒语就是数一二三走人啊，先离开这个即将爆发叫爆炸烧火的环境，走人，先撤出去，哎，先到一些这个环境比较宽松的地方啊，像这个尤其是公园啊比较好，公园啊，餐馆啊，人一吃饭之后情绪都好了，发火的时候还有赶上那个时候正是饿的时候就容易发火啊，一吃饭什么都好解决，没饭吃什么都不好解决啊，因为人肚子里没有饭，脑子就缺血缺氧，是不是啊？本来想通的事儿也想不通了，这个时候啊。还有就是女人每个月那个事情的那几天的时候是最危险。我们这里有位年长的男士老同修啊，就告诉个秘诀，他那几天的时候我是最勤快的时候啊，我的甜言蜜语胜过恋爱初期啊。我说那你说你太太就信呢？他信呢，他听得特别高兴，他以为我真特别爱他。哟，我说多嘴了，但是我还没透露那个人是谁，所以不用担心，你还是安全的。我觉得这是真言呐 啊，所以要离开危险的地方，去思考一下啊，你的火气，首先是发火的你这个人来说，哎，就会平静了很多。如果你想让我快乐的话，请我去吃饭就好了。我说的不是真言哈，只是一人的一个随意发挥哈。
好，上师，我看到身边的人做一些素质很低的事，心里总会特别的痛恨，每天都生活在这种痛恨的情绪之中。请问上师，这是不是不慈悲的行为？我该如何走出这种心理的状态呢？正义的小牛。
我觉得看到这种事情最想发火的人，说明自己的素质还不高啊。修到一定境界的时候啊，就开始看什么都顺眼了。就像我爷爷到了76岁之后的时候啊，看的什么都顺眼。在中国的禅修大师哈，好像是宋代的大师啊，曾经有一位大师就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呢，初学道到后来到闭关到有点开窍之后呢，他总结那个话就是说，最初呢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等开始修道之后呢，就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等毕业了之后呢，还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啊，他这种话快把我给弄成精神病了。说最初的时候看的山就是山，那么单纯的就是山呗，它能是小笼包吗？这不可能的。说它能是木头吗？不是。那么开始说我要修道了，我要修禅了。刚入门的时候就是又开始就是看山也不是山了，总觉得山在呼吸啊，山在走路，不是山就是包子啊。他就是把这个事情呢和另外某种东西、某种境界的东西混淆到一起。但到最后呢，觉得自己开悟了之后，就是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啊，这叫什么呢？这叫返璞归真。我们说一下人的经济状况哈，我们贫穷的时候，你吃的那个普通的饭食啊，在那个时候经常会自己斗争和反抗，说有一天我发财之后，也不知道发财之后到底吃什么好吃的，我要吃最贵的、最香的、最好吃的东西啊，我天天吃。等开始有些钱了之后呢，可能是大吃二吃，就是什么都吃，什么贵吃什么啊。等吃了一段时间发现既不对胃口，而且身体也给吃坏了，再吃下去命都没了。医生告诉你，你吃的最简单的，吃的最简单的面包，吃的最简单的馒头，吃最简单的稀饭，吃一点咸菜，最多吃一点青菜，也是最健康最养命的啊。好，到这个时候了，其实钱也有了，该吃的也吃过了，该浪费的也浪费过了，才发现原来小时候受穷的时候吃的饭才是真正的饭，才是真正养命的健康的饭。然后最后还回到最初的那个原点，是那种平淡平静的饮食和生活状态才是最健康的啊。所以这个问题呢，你看到令你不愉快的事情，你就想爆发，至少只能证明说你有所谓的正义感，但是没有自我约束能力，可以这么说吗？对，所以你想改变别人，先改变自己的脾气。我在年轻的时候啊，我那个时候还真想过这个事儿啊，也是不知吃了豹子胆了，我总想去改变世界。总想改变世界，可是最后我发现这个世界我一点都改变不了，可是这个世界在改变着我，让我去顺从于这个世界。最后发现我一旦顺从了这个世界，我才发现我该发的火也没有了啊，该生的气也减少了很多啊，才慢慢适应了这个世界啊。最初的时候是烦这个世界，我们比如说拿开车来说，我都是讲我自己的私事儿哈。 就开到一个路上去，前头车都堵住了，结果是个斜坡，我就把车停了，停了不小心那个车自己灭火了，等再打火的时候那个车就往前窜，我就再按上它就得把那个火熄死啊，停在那里。我那个时候不是埋怨自己不会开车，这破车谁这么设计的，这是第一种，我埋怨车设计的不好。第二个，我特别埋怨修路的这个人，你不会修个平路吗？为什么修个斜坡路啊？这不是让我丢脸吗？是不是啊？让我上不去下不来，我还不能骑下车就跑啊，这对不起朋友，是人家的车呀，还有点责任心呢。到现在我终于领会到了，是自己没有开车技术啊，不能怪别人，是怪自己没有技术，没有这个知识啊。还在就是年轻的时候，有的时候有急事，我就最讨厌的是遇到红灯，是不是一到路口红灯当停了，有的时候那个路口就特别急人，你越有急事吧，那个红灯的时间反而就变长了，等着吧，倒数30秒数完了之后再数一圈，还不变绿灯啊，气得我那时候就把责任和烦恼都是推给别人。现在我啊，火也熄了，烟也灭了，那这个时候我在想，哎，都是自己的错，急什么呀？有两次，我这开车速度正常，有个小青年看了我一眼之后，用表情告诉我，怎么样，老头，你开车不如我快吧？我就正常开，哎，那是开着开着到了郊区，那是晚上啊，郊区灯越来越少，一会儿停在前面，咣当一声，我开过去，正是刚才故作表情的小青年。我也不跟他做表情啊，我还帮他报警啊，还给他往外拽出来啊，拽出来还能说话，谢谢大叔。哎，怎么样，不发疯了吧？我心里说哈，我都把那些难听的话憋到自己心里说一遍，表面上我还得安慰他，没事，会说话就好。我曾经救过几个拉出来不会说话，他一听我这么讲还挺高兴的。哎，后来变朋友了啊。所以我们总觉得别人不合理，别人是错的啊。现在我发现我是错的，我不知道提这个问题的朋友哈，是不是你的问题类似我自己的问题啊？我的经验告诉你，跟你分享。所以我们学会去接受这个世界。有一句话也许是不合理的，这叫存在，就叫，大家注意看着我哈，存在就叫什么？合理。这句话本身就没道理，是不是啊？那小偷存在合理吗？啊？离婚这个事儿存在合理吗？你这多少人因为离婚受伤啊，对不对？这里拔凉拔凉的呀，痛啊，心在滴血啊，是不是啊？啊，所以我问过一个离婚的小子，哦，对不起啊，一位先生啊，离了婚之后30多岁，我说你太太挺好的，你看长得又漂亮啊，人家收入也不低比你，对不对？别人都就觉得很难得啊，长得这么好，人家经济收入又挺高的，你不知道啊。他出来之后人模狗样的，大家都以为他是好人啊。你知道活在他旁边，他一发作的时候，我命随时就没有啊。他拿着刀乱挥呀，你看看我的手上那个疤，我一看真的，我说你说的是真的吗？真的，我还撒这个谎吗？那你说我离婚合不合理？我太合理了，那你最好离开温哥华，你转移到一个他永远打听不到你的地方。是不是啊？否则你搬了家，他找到你再把你给灭了呢。说不但我同意他离婚，还希望他再一次移民，或者是回流。所以不要希望改变世界，不要希望改变别人，改变自己。
菩提上师，我总是想的太多，优柔寡断，
经常心事重重。请问上师，我该怎么调整自己？伤感的猫咪。
这些问题都很类似。还有人说这个做事情看待问题总是优柔寡断，有点做任何事情总觉得一直在判断呢、对比呀、就不能够拿到一个所谓比较果断的处理的方法。我是觉得分情况啊，有些事情该果断的要果断啊。比如说我有一个特别聪明的弟子啊，他就是就是说话呢有点结巴。他和他爸爸呢，跟他爸爸一起开着大车，有一次走到一个山里头了啊，又是晚上，就对面来个车，他的车必须往后倒，路很窄。爸爸就说：“儿子，下去给爸爸看着车，给我指挥啊，路这么窄，很危险。”这个我们这个弟子呢，说话有点结巴，到，到，一会儿那个车咣就掉下去了。他爸爸那个车幸好啊有树把他架住啊，这个爸爸没摔死，上来之后咣咣就扇他两嘴巴，你为什么还说道？他说道不得，我说出来的时候结果你的车都先下去了，所以该果断的时候要果断，对不对啊？不该果断的时候就不要果断。比如说离婚这事儿，是不是啊？对方给你提离婚啊，你呢先啊这个拖拉着啊，这个温柔着啊，扭捏着，别直接同意，对不对？想到这个结婚的危险性呢，这有人给你提出结婚的时候，你也不要轻易答应，让他不要轻易追到手，不要轻易听到说你同意结婚这个答案，好吧？哎，这样呢可以多一点考虑的时间，万一还有更好的呢。但是有一次去纽约啊，我们和在纽约当地的同修呢，有两个同修，那个我去纽约了，光给人大家上课了，师傅我带你出去逛逛纽约啊。这遇上一个高材生弟子，博士啊，博士弟子开车，哎呀，我那个幸福劲儿啊！本来我困了，结果弄得我比他还兴奋，太恐怖了。在上百米的大桥上，他一手打着手机，一手开着车，一会儿呼呼呼晃的我觉得再一晃，我从窗户上掉下去了就。那个惊心动魄，我觉得那个时候自己好没有定力啊！就自己是怎么修的，还得给人做师傅。因为我一直就抓到车前面那个地方，我总觉得那个安全带都不保险，我一直安慰他平静平静，哎，能不能念佛呀？就是念佛也开这么快。哎，这是他非常果断的部分。可是到了中午2点钟的时候，我还没找到餐馆，不是没有餐馆，他特别多餐馆，他一直在犹豫，师傅，我说给你吃中餐呢还是给你吃西餐呢？等最后终于到餐馆的时候已经下午3点钟了，绕了这么大的圈，2个小时我们吃的是麦当劳。他在那犹豫不决犹豫不决，是不是啊？我只能说该果断的时候要果断，比如说倒车，是不是？比如说吃饭，哎，你多少人为说哎晚上吃什么这个事儿啊，而且还有人讨论，你说吃什么，两人商量，一商量从5点钟就到了8点半了，所以我说凑合吧，家里还有剩饭。这就是最终的答案啊，所以别太犹豫，是不是啊？也没弄懂方向，对，先弄懂目的啊，再决定行为就简单了哦。不要为说我选择中餐好啊西餐好啊在那犹豫不决，最后把大家饿翻天了，都是啊，饿的就是那么文雅的人都想跟你比武啊。 不管怎么样，我还是特别衷心的感谢美国快餐。在经常在我们做了痛苦的抉择之后，还是最快的时间在麦当劳拿到吃的。还是真的不错。但是有的时候这个条件，你的生活条件太优越了之后，反而就做了很多抉择。就今天上午就有那么几个青年同修就开始给我讨论啊，有个小女孩长得很漂亮，拿出手机来，师傅帮我选个人好不好？哎，选什么人啊？选一个。哎，这不是小男孩啊？这是哪个歌星啊？不是，这个锅有点示好的，就这里小朋友啊，这个长得不错呀。你先看下面，四五个，师傅你选吧，这不是我找对象，挨着我什么事儿啊？哎，我们几个人开着会的时候，人家来这么一出，让我帮着选，就这五个我全选了，因为长得一个比一个好，啊，这可帅了，他是啊，这你们看了都会动心的啊。我还没等我做决定，我旁边那一位，啊，我认识好几年的弟子，目前也是一个人在生活，啊，你还让师父选？如果是我的话呀，啊，抓住一个算一个，只要靠近我就不会放过他。你说你有四个选，你才这么犹豫不决，是吧？师父看上第一个了，你还说不行，再看后头三个，啊，叫我的话，逮住一个算一个。那有什么可选择的呀？那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所以，当你的周围的这种环境条件越优越的时候，你就开始犹豫，到底哪一个合适啊？啊，就是你，其实我也不知道哪个合适，我就是觉得逮住一个就确定就行了，你那个忧郁感就没有了。那否则这一年下来的话，你就变成爱情忧郁症，最后永远都不能抉择，知道吗？所以要学会说我到底看这个人有没有感觉，有感觉就行了。就来第二个人说还有感觉，所以那也不行，因为已经有第一个了就行了，好吧？大家记住好不好？这美人不同意。坐在这个区的人有问题哈，说尤其是对象爱人已经结了婚的啊，有了第一个了，这看到第二个第三个动心，也告诉自己把心收回来，已经有了就行了，好不好？
好。
这个区的人回答就是那么犹豫啊，他们选择太多了啊，那选择太多就是伤害啊，选择太多呢就让自己变成忧郁症啊。其实没有选择的人抓住一个就算好的，其实这是最珍惜的啊。好的，我的问题就回答到这儿吧。